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 AI， 我们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又提到了一个非常热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不久前 Facebook 的一位前高管呢，就说他预测在未来的30年之内，人类一半的工作会被机器人所替代。因为 AI 系统一出来之后，接下来一系列好多我们之前看到的新闻，让可能很多的人担心人类未来的生活会受到人工智能很大的影响，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围棋高手和阿尔法狗之间的对战，包括电脑深蓝图灵测试，它既然能够骗过人，以为是人与人在进行交流，结果是人与机器在进行交流。我们对未知的领域总是充满了好奇，当然同时也充满了恐惧。今天史双元老师和陶明老师，我们就要来聊一聊人和机器之间，或人和人工智能之间，我们究竟能不能够和谐共处？
陶博士，
陶老师，您有没有对机器人没有
我一贯就是让史老师先讲，
他呢，因为他先讲的肯定先错在前面，然
后
他反扑过来就比较容易。
这人工智能呀，
不，这个你。
对，他，我觉得他超越了人工智能啊。那我就是有人工智能要超越陶博士，基本做不到啊。那么现在我想说两句呢，我的感受，你们提到这个话题，我还是那两句话。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往哪儿走。以前吧，总是问我们哪儿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去哪儿。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哪儿来不问了，但我们是时候，我们去哪儿，真的变成个大问题了，已经不是哲学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了。人类将面临这一场巨大的挑战，人将不仁，这是我的一个担忧。
这种担忧其实跟前不久特斯拉的创始人 Elon Musk 他这种观点呢有点不谋而合。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科技界的大佬们都开始纷纷的站队，对于 AI 就是人工智能和人与人之间将来是一种共生关系，一种对抗关系，还有它对人类将来接下来的影响是什么，已经分成了壁垒分明的两队。一队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Elon Musk， 他认为 AI 会将来可能会比北朝鲜的核武器更可能给我们造成威胁。 Bill Gates 是一个观点，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他也算是青年的科技领军人物了，但他就很不赞成这样的看法。他觉得 AI 时代可以为人类翻开新的篇章，而且是很积极向上的。刚才史老师表达担忧，陶老师我看也运筹帷幄好久了，要表达一些什么样的观点？
对，你看我这个就是憋不住啊。
比人工智能更厉害
这
的
个。对，我现在觉得也蛮惶恐，让两个那个老文科生讲这个科技，但是文科生肯定有文科生的这个角度。
我谈的是哲学科技，请你注意，好
吧？人家于大为还是文科生，还能设计弹道导弹呢。
对，有一个成语叫新成语叫细思极恐，想起来是蛮可怕的。就是他对人的挑战，施老师这个视野比较广啊，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存在。我就是觉得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啊，就是在汹涌而来的人工智能面前，有一种尊严马上要被剥夺的这种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扬声立名啊，这施老师博学多才，对吧？巧舌如
下面再吗？
这个词
巧舌如簧讲错了，就是这个口若悬河也不对。那
你
就是
换几个成语。
连着骂，就这个意思。他比机器人还聪明，就连着来。
我们有时候讲难听一点啊，我们活得有几种意义，就是我们得要挣钱养家。那么还有时候呢，我们活得有一种职业尊严，就是说，像是庖丁解牛，
我有用。
对，庖丁解牛，你看，就是他把这个宰牛这件事情做到极致了，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做的是一个极限。有时候有的人好到叫孤独求败，对吧？就是说我这个这金庸经常这个练武功练到后来就是说很孤独了。
东方不败和独孤求败。
那么像人从这一上来说，我们实际上是被解构。我们人有时候活着，有时候不是说我自己往前走，有时候是我说我比你们强，并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比你们强，得到你们的尊重，我的这个自我才有意义。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过去讲围棋，赋予了很多这个色彩。这个讲琴棋书画，古代是这个围棋， 近代发展又有什么美学流啊，
嗯，
又讲风格啊，
嗯，
又讲这个旗下的漂亮，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就是赋予了人的这种创造性、智力、推理和一种美学追求都连在一起了。设计阿尔法狗的人让他自己去下围棋，他不会过五段，不会过三段，我可以确定，我好像有资料。
嗯嗯，
那么但是他可以把你这些数据所有的这种围收集到这种围棋的这种对局算法，他就是设计出来这个东西。过去深蓝出来的时候，国际象棋可以，当时认为是围棋不可以的，因为他这种变化太复杂了，而且又牵涉到还有什么所谓的人文情怀，就是说我们过去讲武功正术啊，它也是有时宇宙流，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你像一种剑客一样的，不单单是把你打败，而且是打得很潇洒的这种感觉。那现在在这个机器面前，我们叫它，姑且叫它机器啊，柯洁就是现在是顶级的这个
中
国的围棋高
手，嗯，
手
天才，啊，年轻而且
年轻一点机会都没有，就是我不懂围棋了。我后来听过聂卫平和江祝九他们这个
点评是吗？
没有机会。你作为一个像一个棋手啊，棋手他是这个像特别像围棋，就是我们东方人认为是很神秘的，就是这种，是结合了这种美学逻辑等等，在这个机器面前，尊严尽失啊。
我这个地方必须表扬陶博士，就这一段讲话里面少有的这种带着悲悯情怀的文采飞扬，我怀疑他最近有什么小刺激，一下子这个才是这么敏捷。这里面我完全赞同他这个，人类不说别的，都不仅仅是工作啊、地位啊等等，人类的尊严遭到极其危险的挑战。
但是又是人自己设计出来的呀。
是我们想莎士比亚时代代表一个人类欣欣向荣向上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人类是万物的灵长。那个时候我们人包括哪怕在中国在古代对机械不是那么重视，但他依然在他向外界向机械求救向外物学习的时候，他依然只是一种操控者。中国人知道人可能不如外界很多动物，比如说没有鹰飞得高，没有羽前的身，所以我们发明了五禽戏，我们可以把各种外界的优势的东西我们来学习，但是这就像我们现在的中国学西方技术一样，他带着自信去学。但是现在的问题不一样了，现在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知道有多么高明的对手，他们甚至一种不可预测的速度在成长。五十年前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担忧，三十年前我们是看笑话，十年前开始隐约感到，现在摆在眼前了。如果这个机器围棋能够战胜人类，如果它不断自我学习的能力，因为它和人的学习不一样，它和一个晚上能够成长无数倍的，这种情况下人类如何掌控真的是个问题。
嗯，我觉得石老师提出的问题就是在未来人控制机器还是机器会控制人的这样一个问题哈，真的是这个感情过渡是很复杂的。从最开始我们的机器出来，石老师刚刚讲到了这个，从很早之前我们可能是一种惊喜，因为它解放了我们的劳动力，然后从惊喜过到好奇，好奇再到恐惧，就像刚才讲到了，无论是柯洁和阿尔法狗的对战，还是从深蓝包括图灵测试表现出的，都是这种机械它精密计算之后的，它没有情绪，它不受健康条件的影响，然后它可以不断修复自己的 bug， 不断的在自我学习的过程，而人的脑力的开发是有一种极限在这里的，目前摆在这儿。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待这个发展真的是这种感情很复杂。
这两个，一方面呢一个掌控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到底就人类的生存哲学是要求进步求速度求这个安逸，还是要求尊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选择。我们中国古代呢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中国古代一直对这个机械文明不是那么重视的，这个但是只要有人，你只要开始，人类只要把两根棍子合起来，只要运用石斧的时代，你就在用机械。
嗯，
其实你这个利用外力来帮助人类生存，这就大猩猩能够把两根竹管连起来，把高处的一个香蕉挑下来，这其实就是用机械。
嗯，
啊，那么中国古代也有像我们所说的木牛流马，对吧？
是诸葛亮设计的，
对，等等，还是而且明代我们有意思啊，现在月球上有一座山，背面被天文学家命名为叫万户，
万
口， 那么这个呢，就明代呢有个官员就叫万户侯的万户，
嗯，
他因为当年中国用火药比较早嘛，发明了这个爆竹啊，
嗯嗯，
类似打仗时候用的火箭，
对对对，
这个人呢就坐在椅子上啊，两手呢拿着两把大的蒲扇啊，然后呢脚底下呢绑了十几个好像类似小火箭的，结果让他自己升到天空去啊，当然他摔死了，但是呢也表达了人类一种追求和征服，但总的来说这些都是少数。就像庄子外篇里面讲的，孔子的学生子贡在汉阴看到一个老人啊，不断地抱着那个罐子去浇水浇地，
嗯，
他说你们现在不是有机械型的了吗，比如类似那个后来的龙骨水车，
嗯嗯，
你为什么不用呢，他说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就不想用技巧。这里面一个哲学问题，人类要用外力，但用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说越快越高越精这就是越好，所以人类到底往什么方向走，这还是我担心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石老师已经提到了一个哲学高度了哈。其实刚才就像讲到说的这个木牛流马也好，中国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记录，包括以前我很喜欢看这个《梦溪笔谈》，沈括在里面提到很多人类一直在孜孜不倦的追求，不断的解放自己的生产力，可能人也是在找一种优越感，我作为万物之灵，我可以通过我的很多技巧的手法来征服这个世界，但是征服到最后我们是不是会被自己设计出来的这一些，我们不能把它叫怪物，这设计出来未知的东西最后把我们给征服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早就预言了，机智机敏机灵，是不是用了机器就变得更加灵敏，
嗯，
但是机器能让你灵敏，能让你幸福吗？
我举一个例，在这儿插一句，前两天我们看到刚刚 BBC 也登出来了， 一直提这个胶囊机器人，它现在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就是它可以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来帮你做一些以前可能创面需要很大对你造成的恢复期比较慢的手术，现在可以通过它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很多的微创手术可以通过它来解决，从医疗科技的角度来说看到是很看到科技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帮助人类无论是从寿命还是从生活的质量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干细胞的技术通过这些跟机器结合，还有这个机器的外科手臂，但是之前看过一个美国的电影就叫机械手臂，他就是讲这个战士的战斗力后来通过给他把它改装成半机械半人，那他战斗力就上升，作为军备竞争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其实是一种常态，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会看到一种半机械半人的一种战斗武器出现，我们都不知道定义人还是机器。
其实我眼前头部是差不多也就是半机器半人，我们很无奈是吧，他手表是吧，他手机他电脑
啊，
以前我们收集信息去翻那么多的书抄下来再整理，他现在一点电脑，
嗯嗯，
这个电脑虽然没挂在他身上，但其实就是他的一部分，
这还叫外挂吗，
开外挂。
所以我们有无奈的发现，我们能离开机器吗？
这个还这外挂倒也无所谓，就刚才薛晶刚才提到就是像是将来一个问题，除了人工智能之外，这个机器再进一步就是这个生物技术实际上是也是蛮可怕的，一直刚才施老师担心的就是我们是谁，这个将来经常现在有人很喜欢调侃啊，就这些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去哪里去啊，
嗯，
那么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清楚，那我们是谁的问题和我们将来是谁的问题去哪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人加上了这个机械手臂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更可怕的就是说我们的大脑被外挂了以后，你大脑里面如果插芯片以后，那么这个你肯定有人会干这个事情。
我在果壳网就是很有名的这个科技网上面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将来的人是不需要太多去学校学习的，也不需要什么所谓的远程教育，脑子里植一个芯片，你需要的所有的内容都在你脑子里。
所以你这个加了芯片的人还是
人
吗？
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都变了。
然后在咱们最后就比的是芯片了。
那个
谁的这个盘容量更大是吧，
由这个问题再延伸一步，我也是既欣喜又担忧的一个问题，人类特别我们中国人啊，求永生是一个长久的概念，包括中国很多诗词为什么悲叹的，就是人无法永生，人的生命之短暂，所以最后这个包括金庸小说最也感动人的就是成吉思汗面对的死亡这个的时候他们也无奈，
是
中国人想过很多办法， 比如说他认为外部的东西比人的肉身要坚挺，
嗯，
比如说这个寒食散就是五石散，
哎，对，
现在为什么服这个药，他的意思就是我慢慢的把身体变成筋骨自强啊，变成像玉石一样，我不就得抵抗磨损了吗？汉武帝的这个设置那个泄露盘，然后那个天生的露水加上玉穴也是服食，认为能够呢转换成为一个更为坚强的等等，人们是思考过，
嗯，
但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刚刚上大学应该30年前了，看到过一个英国人写的小说，讲到未来人的头脑把他的意识保留上传到一个机器上，人就永生了。为什么呢？人是什么？什么是我？其实不是这个手指，不是这个手表，
是思想吗？
我思故我在。你假如没有思想，就没有你。其实我们很多人是没有不存在，某些程度讲，他从来不思考，
这个嗯，
他只听人家的。他就是说，某个就是我思故我在的意思，就是这个哲学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想的时候，你就没用你的一切在面对世界。
嗯嗯，
你这是被动的吃喝或者听指令，这
脑死亡
差不多。
嗯嗯，
但是呢，就现代人说，人类的所有的你换手、换心、换肝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有你要想永生，只有你的情绪、你的记忆、你的思考保留下来，这就是你。
嗯，
那么现在人怎么设置弄呢？说是这样，在机器上把这些全部转移过去。
嗯，
转移去了以后，但是那还是你吗？比如说你是在这个电脑上把你存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且不说别的，就完整的复制，把你思考情绪的方式、你的记忆、你的和亲人对话的模式等等，基本上就是
放了个云盘里面去。
然后。那是不是还是你？
石老师，我在这儿问一下哈，您刚才表达的这个思想上传，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道家里经常说的死而不亡者寿，就是说你亡的只是你的肉体，但是你精神和你的思想是已经保留住了。
这个你讲的非常对的。那么各个宗教有它的不一样，大家都知道肉身其实无法永生的，其实你和5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因为你整个所谓的这个分子啊、分子啊、人都已经变化了。
嗯，
但是呢，你的思想可以积累下来，你5岁的记忆还在啊，你10岁和亲人的一个深情的拥抱，你还在记忆里面，这些是你，而且有你思考的时候才是你。但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在了，你就活着；这些东西不在了，其实你已经没活着。那么怎么办呢？除了机器，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就那个克隆人。在你身上弄个细胞下来，克隆一个你，然后再把你的思想全部移植过去。当然也有人认为移植不可能，因为人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神经每个细胞之间还接触，要把整个模式要复制过去，
太复杂了，
不是像有人预期的说还有30年，说4-5年这就能达到。有的人认为根本不可能，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现在科技的进步已经无法让我们能够预计它怎么快的速度。问题我担忧的还是克隆一个人，把你的记忆全部放进去，或者是个机器人，当你和家人拥抱的时候，他们还接纳你吗？当你谈到5岁时候和他的一个微笑的时候，他认为就是你这个机器吗？就人将不人呢，我们还幸福吗？所以有个调查问过一对夫妻，一个是40多岁的医生，一个38岁的艺术博士。男的说我很想永生，我要看10000年以后是怎么样。女的说我不想，生和死是连在一起的一部分，我想体验死亡的那种感觉等等。不管怎么说，其实人到以后有很大的分歧，多少代梦想的永生通过现在高科技的发展有意义吗？这是我的问题。
嗯，
是啊，是这个
问题，还有伦理学的问题在里面了。
对，这太高级了。就是说这里面实际上牵涉到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意识，怎么定义这个意识，人的这种自我意识，比如说记忆怎么样构成一个自我，你的经验怎么样构成一个自我，这些东西可不可以移植，以一种什么方式移植。除了克隆还有一个就是人现在已经开始要动这个基因的这个点子了。
这个克隆狗已经出来了
对，这里面是一个实际上就是全世界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伦理问题，就是说你刚才就回到你的问题，人还是人吗？我们走到这一步应该说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我们叫 no 做 no die， 我们现在会
no 做 no die，
我们自己要做，会做到的那一步。因为原子弹的这科技上，原子弹的发明实际上已经给人类创造了一夜之间毁灭自己的一个机会了。那我们这个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智能生物的物种，走到今天这一步，会不会被科技最后败掉？这是 作为一个文科生啊，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可以，其实很多这个中学生啊辩论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做一个很好的题目。
对，
我很激动。陶博士刚才提的呢，其实也再次提醒我们一种这个很重要的啊，哲学家的风度提醒我们，我们人类面对很多风险，我们所有的人是不是应该认真的思考一下，第一个，我是谁，我该怎么样生活，我该怎么样行动，发表我的一份见解，来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正常更好。核武器已经给人类造成了毁灭几次的一个弹药库在哪，只要有个疯子使用了它，这个世界真的，所以霍金是很悲哀的对整个人类。第二个，高科技的发展现在不是带来福利，而是带来担忧。我们讲了，人之所以存在，唯一的特征就是他的意识，就是他的自我思考，他有思考就人，他变成了植物人，他就可能没思考了等等，就不是他了，肉体只是一个外挂的东西。那么这思考呢，它的物质形式存在大脑里面，大脑里面是1000亿个脑神经，神经呢通过接触来传导。当然人的那些信息保留在哪里，能不能也随着这个物体移到移植过去等等，这有很多科技问题。但是如果伦理问题不解决，我们认为先不要走得那么着急，真的你走得太快，把灵魂扔在你后面了，把意识扔在后面了，把人作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本质扔在后面了，我们人类都要认真思考了，我们该往哪儿去。
我觉得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善于思考，勇于思考，而且喜欢思考。之前看到过一部科幻小说，就是讲一对夫妻感情很深厚，后来这个先生呢相继就肝脏出了问题，但科技已经发达到让他克隆了一个，给他装了个机器的肝脏，类似这样，到最后呢他只剩下了自己一个大脑，还暂时是自己的。所以就像刚才邵老师说的，这个人将不仁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哈。之前刚才邵老师还聊到了这个成吉思汗想要求永生，无论是从秦始皇派徐福去求长生药，还是成吉思汗曾经问到于丘处机，我觉得丘处机有一句话我特别赞成，就是说在永生和顺生之间，我选择顺生。这个顺生呢，它并不是随波逐流，而是顺大势而生活，有时候不能过于强求，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把步子可以放得慢一点。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基本达成一致，如果从一个生命研究小组啊，我们基本上达成一致。我们以前确实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要永生，比如最基本的就是生殖下一代，通过他们把我们的基因传承下去，但是他传不了你的记忆，你的感受，他有一部分。我们想通过著作把我们的思考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等等吧，人类想留下自己的印记，但是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步了，就是我们为了保留我们的记忆，是不是要让整个人类改变形式？如果人能活1000岁、10000岁，那么就是有的人开玩笑讲的，我们要造6000层的高楼，从高楼下来要10个小时电梯才能下的，人类这样何处去？作为一个机器啊，外挂加上人的意识保留在那儿，这还是不是你？我们是不是更加喜欢我们的脆弱的身体，它的每一份敏锐的感受，它的血液的流动，它的哭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对我们当下的身体应该更加的爱护，对我们当下的生命形式万分的珍惜，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的文化更加的爱惜。我们人能不能不要那么着急的去赚钱，那么去争吵，那么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骂人？我们生命来到世界是如此美好，而且我们已经面临这种重大的挑战，人将不仁。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幸福的生活，爱护生命。我扯远了。
石老师，这是出于人文关怀的角度的，但是我在想，这可能要取决于谁的诱惑更大。在永生和感叹生命的不易之间，我觉得可能永生对某一些人来说，他是他终极一生想要追求的。无论从当年这个薛西斯，所谓的万王之王，他也想永生，到历史上几次帝国出现的帝国的缔造者，他都曾经想过永生。他是缺乏思考的人吗？他不是。我相信他们能成为帝国的缔造者，一定是拥有比常人更多的思考。那么在思虑了这么多之后，他还是要想永生。所以我觉得取决于这个诱惑对谁来说更大，还有就是站在这个诱惑这一边想追求更多诱惑的这个群体有多大，因为这个群体最后决定了这个社会的一个走向。
我还是再说一两句呢，就是说如果我能完整的我永生，能够被亲人被家人接受的永生， 那我觉得是，而且还有个地球是否可承载这些因素解决了、是可以的。要是不能，我宁愿好好的活在当下，爱惜每一天的生活。
你们讲的是这个远忧啊，讲了这个
近虑是吧？
科技呢，它发展应该是有一个动力在后面，其中之一我觉得是一种对利益的追逐贪欲，就是说更加有效率。现在这发展以后，很多这个行业简直是可怕。你们隔壁是
特斯拉
是造电动汽车，
就是那个 Elon Musk、
然后呢，他们要造，现在在很多人在搞
胶囊火车、
无人驾驶汽车。
嗯，
无人驾驶汽车将来呢，这个过去年汽车开车是个技术，是不是啊？我们小时候这个单位驾驶员、货车啊都是技术，那将来这个行业整个行业就消灭掉了。
德国已经有自动驾驶的货车运货了，
这是个具体的问题。
整个的行业就消失掉了。然后这个人机对话，如果它的一个语音识别的这个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你这个翻译啊，这个行业也是
马上就没有
了。不要担心他们了，先担心你这个做文字工作的。然后这个自动编辑，这非常可怕。过去这每一个行业，我刚才提到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这个尊严啊。啊，这个大师要指点人生啊，心灵鸡汤啊，现在心灵鸡汤我也可以帮你复制啊，你这个于丹老师那几句话我把你打下，
反复操练，
你就那么多嘛，那个人的天地之间马上他的课文都可以学出来嘛，
现在五本书凑到也可以编出一本新的小说、
对吧，武士啊，杀人啊，这个替人消灾，替人这个杀人，那这些行业都可以被取代。我们的后代从小学学到大学，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被社会不需要的。
那大学也可以取消了。
也就是说，除了人将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了，就面对人还能做什么？
对啊，
我们还有用吗？
对，你看我们现在，我们有时候很感叹，我不是这个对某一行业有偏见。澳洲的医生是很不容易考的，对吧？他这个过五关斩六将，干掉99%几的人，然后自己做了医生。那很多人 end up 就是最后做了个 GP 就是什么呢？哪里不舒服啊？头疼，哪里头疼啊？哪里有没有那个？好了，那这些工作。
这大数据可以进行诊定了，
这一按一下就知道，而且有时候可能比他判断的还准。我们过去讲名医啊，良医，他还有这个直觉，经验啊，
都是值得尊敬的、
这个、你看啊，你有运了，这恭喜，这是开玩笑，
恭喜，
有恭喜。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把这些东西输进来。你已经怀孕3个月了，
那连性别都可以告诉你哈。
所以回到就是说，90%的人都无所事事，10%的人就去给这个机器充充电啊，这个有没有这个维修一下，就干这个事情了。那么将来这个世界，
机器人还要批评你，你插错了我的位置了。
以后要李白活到现在也不敢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了。
那他那个你很挫败，关于这个幸福，关于这个满足的定义。实际上也在不断受到挑战，人和人的这种互相的接受，互相的这种相爱，这个本来是一种发生在就像一种生物界发生的事情一样，现在东西都被这个取代。你说讲到这个性爱机器人，它将来造出来，如果生物技术好，那个硅胶做的比人的皮肤做的
还不长皱纹，
比还真实的话。那你会吸取眼前人吗？我记得我观察我孩子这个他那个玩 Xbox 啊，还有那些东西，那现在将来也比得更高级的
互动更好了。
因为他们很多玩的游戏是先玩了游戏才玩真实的东西的。
你儿子是属于比较好，从虚拟领到回到现实，很多人扎入虚拟就没有了，知道吗？问题在这儿。总体上，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面对迎面而来的世代变化的潮流，第二个我们也要尽力。我觉得尽力做好两点，一个思考提出我们的见解，第二个还是我那句老话，珍惜眼前，爱护我们人作为人的一切深层的训诫。